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首先非常荣幸哈，这一次能在这个奥亚艺术节里面有能有我的作品。那么我是有两件作品，一个呢是专门为这个艺术节做的一个装置作品，用我们很传统的语言来说，就是做了一个牌楼，当代艺术像是一个大门一样，我管它叫吉祥门。那么它会在灯会的这个入口的地方放在那个树林之中，这是一件作品。另外一件作品呢是靠近阿德雷德的那个艺术中心，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屏幕，在这个屏幕上呢会有我的那个多媒体的视频动画，叫地球上的新世界。
好，那跟您聊聊您的第一件作品哈，它是个牌楼是吗？为什么想到这样一种艺术元素呢？
牌楼呢其实是从传统的角度来讲，它是从中国的周朝吧，应该说是公元前差不多是1046到公元前256年前，那么就有牌楼。之后呢很多亚洲东亚东南亚的国家都引进了这种形式，并且有所发展。这个立牌楼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很隆重的事情，那么每一个牌楼都有它很重要的主要是象征意义。那么我做这个牌楼，我称它就是吉祥门呢，是比较有当代的这种建筑结构，比如说它象征着我们生命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些东西，我们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的关系啊，而且特别是我们都相隔这么久了，那么家人亲朋好友能团聚在一起也是一种愿望。这个门本身的结构是钢架，大概13米多高，然后差不多像一个方形一样的，但是它的侧面呢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因为我们都知道对它的寓意也很好了，一个是它是平衡的，它是稳定的，但是同时呢它又是有无限的能量的，然后它有一种动感。本身的这个表面是我全部是我用我手工制作的，我的比较代表性的作品是剪纸，但是这个是比较大型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手工刻在这个亚克力板上边，传统的那个桃红色，乙烯的这么一个贴面，然后我把它手工刻下来之后呢，然后剥去那部分不需要的地方，这样的那个形态就自然的就显露出来了。
听您这么讲其实挺难想象的，所以感觉上它是一个中西合并的一个作品是吗？
吉祥门呢它是一共有10个面，然后总的面积大概将近30平方米吧，然后它在横梁上边一面是金合欢花，是澳洲土生的这种花，可以象征像是太阳啊白天啊这样比较寓意。然后在背面呢是澳大利亚这个原生的兰花，兰花就会想象的比较纤细比较女性啊，像月亮一样，这阴阳是平衡的这么一个。然后立柱子呢从侧面这个两个三角形上的一面就是外面呢是这个班克木博塔树，还有一个就是Eucalyptus 桉树。然后正面的4个面呢就是一个是描绘的有澳大利亚的这种景致哈，但是呢上面有比较带有寓意的这个亚洲的水果，比如说桃子啊象征着长寿，还有石榴多子多孙多福，然后还有这个佛手繁荣哈，还有就是橘子，在晚上的时候呢里边有灯光，通过这个门的时候呢你会听到有音乐，好像就像踏上一段旅程一样，一起在路上走一段。
嗯，了解了，苏老师。那这次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作品参加这个艺术节呢？您想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含义？
对，我是出生在北京，来这儿也有30多年了。那么对我来讲呢，很多的文化积淀呢，都是小的时候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熏陶出来的。那么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分不开的嘛。 所以这个在我的作品一直是贯连下来的，是人适应自然呢，还是和自然在不停的不断的调节自己，这两个关系都是同等重要的，并不是说好像是不变的。特别是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现代的问题哈，所以就说我们必须要反思吧。那么艺术呢，是我唯一的一个手段，能和大家交流，希望怎么能够得到新的能量，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世界。
祖老师，我看您的很多作品哈，都是在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一个隐喻哈，就说这种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也好，成长也好，重生也好，和宇宙的交互也好，好像都是您作品中一个挺永恒的主题的。
是这样的，从我来讲，我是创作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对我来讲，我就希望我的父母能够长寿，我希望我的儿女能够比较好的生活。因为是亲身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我们起码可以通过自己每一个人做出一点的努力，能让我们周围的环境更好一点。
我看到您在80年代是在中国受过比较系统的美术教育的，然后来澳大利亚又接受了美术相关的教育哈。那您觉得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对您的创作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影响吗？
首先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互补的东西。在中央美院受的教育是纯粹是西洋绘画，就是完全是西方的一系列的，从美学、美术史和造型艺术全部，我是附中和美院。而当我在悉尼大学读我的研究生和博士的时候呢，我反而重新思考什么是一种源源不断的我能够用的东西，而我的作品反而是回到了我最开始能打动我的这些东西。可以讲到我6岁的时候，我的奶奶教我怎么剪剪纸，一过节啊，过年啊，尤其是那时候这些比较传统的东西是被取缔了的，在我生长起来那个年代是不允许的。但是奶奶就通过这些很简单的东西，剪一个窗花啊或者什么样，就给我们家里带来了这种温暖和快乐。我80年代也去了陕西，陕西你都知道是我们黄河文化，对，我就从陕西民间艺术艺人那里面又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这里面呢是和很多中国的哲学、美学和一些民俗，还有很多故事都是紧密相连的啊，自然而然的我就形成到了今天的这一种手法或者说表现方法，就是用所谓的传统的手法剪纸，但是反映的内容呢是和我周围的现在生活相关，我对现在的比较关注的问题的一种态度，所以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角度。而且这个澳大利亚还是蛮多元文化的，你包括这个澳亚艺术节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一个平台来展示，用不同的手法来共同分享一个或者共同关注一个我们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而在澳亚艺术节当中，古筝演奏家王蒙将带来他最新的融合古筝表演《问》。
这个作品是一个集视觉及音乐这样一个现场表演的一个作品，你可以想象是一种电影和音乐结合的这种表演形式，讲故事给大家。
那您的这个名叫《问》的这一部表演哈，据说是跟您对疫情的反思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这个作品呢，中间有讲了3个不同的故事，第一个呢是，以我自己的这种角度去讲我在疫情开始以后，和我的母亲分离，然后很久都没有见面，然后讲一个我和我母亲之间的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是讲一个在澳洲留学年轻留学生，在疫情中的故事。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在武汉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在那里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的故事。所以因为这些故事呢它都有个贯穿主题就是有不确定性，然后像我比如说我不知道我和我母亲分开不知道多久才能见面，而这个留学生呢他不知道多久他才能结束一个人这种封锁的生活和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家人，而这对年轻的夫妇他们 就不知道那时候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女生呢，她是一个护士，她得了新冠，
嗯，
然后后来她康复了，但是对于她来说，她的在当时经历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康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和期待都是围绕着什么时候，所以我当时就是起了，就是给他起了名字，就叫问。
嗯，王蒙老师，您是古筝表演艺术家哈，那您是如何用古筝去体现这些看上去完完全全跟古筝都不沾边的这些内容呢？
其实我在讲每个故事的时候呢，的确是用到了一些就是电影，比如说我们这三个故事，每个故事呢，它都有一个电影的小短片，然后在短片结束之后呢，音乐，现场的音乐会和一些视觉一起再来营造这种氛围，去讲这种故事。这整个的音乐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在看一个电影，然后所有的音乐都是这个电影的音乐。在这个作品中呢，我作曲的时候用到的乐器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虽然只有三个乐器，一个古筝，一个大提琴，还有电子乐，就是这三个呢，其实都很有各自不同的独特的这种特征。
嗯，
对应的就像是一个声音，就是比如说古筝，它代表我的声音，所以它在我讲述我和妈妈这个章节中呢，古筝的旋律代表性就会比较突出。而比如说在讲武汉的故事的时候，它很沉重。在我的心中呢，它就是一个大提琴的声音，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故事它都有一个它自己的声音特征，体现每一个故事中不同视角不同人物的心理。
但是王老师哈，这样看来您好像是一个把古筝这种来自中华文化中很传统的乐器，把它演绎的好像非常非常的新潮，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有些离经叛道了。您是怎么看待您的这种运用的？
古筝这个乐器呢，它有很强的文化底蕴。第一就是说，我觉得它的古筝的音乐的美感，它来自于很强的这种文化底蕴。第二呢，我近几年的作品中，我会借鉴很多比较现代的方式，因为我从小是学传统的古筝，然后但是长大以后我在英国学了西方的音乐理论及作曲，所以我一直以来其实就想把这种在保留古筝传统美感的前提下，引进一些西方或现代的这种作曲方式，让它的表现力更有张力，或者说不仅仅局限于一种传统的音乐模式。就是在我读书在学作曲之前呢，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钢琴的时候，我就会想，为什么钢琴它可以，没有人会说它一定要做古典，西方古典，它可以是流行，可以是爵士，可以是乡村，可以甚至做摇滚。但是古筝呢，大家说它就必须是一个，大家的印象中它就是一个传统乐器。就我想去发掘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古筝是一个很美的乐器。这种现代的这种探索和现代的演奏方式，并不代表对古典的美感有任何的改变。我希望就是在我的作品中，大家能看到古典的美感，也看到现代的张力。
但是我们也知道古筝哈，它作为一种中国的古典乐器，它是宫商角徵羽嘛，对不对？它是五声的哈。但是您要把它跟西洋音乐相结合的话，难道不会在技术层面就遇到很多难题吗？
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不在这方面做一些改变的话，是完全不可能在一起有一个很这种融洽的合作。对，就像你说，就是咱们古筝是传统的五声音阶，而且它经常它的固定调式就是在 D 大调。想象一下啊，我们每一个八度呢，我们只有五个音，可是看一下所有西方乐器，它一个八度里面有十二个音，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只有人家一半都不到。普通的合作如果就纯靠这个的话，是局限性非常大的。所以我在这个作品呢，就是在很多我比较现代的作品中，都采用了一个不定性的音调，就是说我会给别人解释，我不会把它刻意的调成一种调式，而是会选择我所有最需要的音，然后以 一种比较相当于打乱这种方式，去把所有自己想要的音，最主要的音放在这个乐器上。这个排列组合呢，它有可能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任何大调或者小调，所以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就可以满足我和西方乐器合作会创作的这种自由度。
那您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哈，把传统乐器跟西洋音乐相结合的这个过程，会不会受到一些非议或者质疑呢？因为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古筝就应该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
对，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在我刚刚开始做这种比较创新的这种音乐，我记得我应该是在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种中西比较结合。在那个时候呢，如果在国内其实接受度就是很低，但是其实近5年对于新的音乐的接受度就大家其实已经很好了。因为我在疫情之前呢，我连3年都有带着自己的作品去上海国际艺术节，比如有和西方的现代舞的合作，然后有和这边我给室内管弦乐以及古筝做的曲，融合一些爵士啊，还有实验性的这种作曲。
那么反过来呢，也就是说您把古筝艺术带来澳大利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我们也知道古筝它并不是澳大利亚人很容易接触到的一个乐器。
我记得那时候有很多朋友就会问我说，哎呀，你弹古筝在澳洲大家一定很喜欢吧？但其实我经常给大家说不是这样的，因为古筝这个乐器就它有很强的文化底蕴，当你不了解它这背后的故事，你没有这种想象能力的时候，光去欣赏音乐的时候，它其实就削弱你对音乐的理解力。我的方式呢，就是说就像是小孩学步一样，他一定要用一小步一小步的去走。我虽然会做古典的音乐，我会做现代的东西，现代的东西对于西方的观众来说，它是比更容易接受的。
在澳亚艺术节上，年轻的华人表演艺术家奎尼物将用舞蹈讲述一个和华人淘金史相关的故事。
在这个澳亚艺术节，我会跟苏希里合作，然后会在 Rope 表演一个现场录制和现场直播的一个现代舞的节目，叫做 The Long Walk。
听说您表演的这个 The Long Walk 哈，它是跟华人历史相关的，对不对？
对，它的主要的背景是跟这个历史有关，但是我们的实际上的表演其实就不是一个说是叙述历史的一个这样的节目，但是我们的灵感来自于就当年中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这种毅力和这种精神。
也就是一个多世纪以前，这些华人矿工、金矿工来到南澳大利亚去寻找财富，进行淘金的这样一个故事背景，对不对？
对。
刚才也说到您的表演跟历史不会特别相关，那历史在表演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或者怎么体现出来呢？
就我们当时就决定这个就表演的初衷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 reading， 就我们了解过关于当时这段历史，但是就不是一个叙述的，而是把这一些精神和这一些历史的这些元素来当做我们的这个创作的灵感。
那我们也看到哈，它之所以叫 The Long Walk， 指的就是一个多世纪以前有16000多名中国矿工，为了应对那个时候针对华人的移民法律哈，冒着这种敌对港口的风险，在南澳洲登陆，然后前往维多利亚州淘金的这么500多公里的这个朝圣之旅哈，叫做 The Long Walk。那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是怎么样？是 The Long Walk 途中的一个人吗？
类似，我们到时候会有好几个舞者会一起参与这个表演，然后作为一个女性，因为当年来这边淘金的人就是女性比较少，所以会当作是其中一个这样的角色。
所以您会扮演一个来澳大利亚淘金的中国女性的角色呀？
对，因为苏玉有很明确的说过，因为我们不想要说非常认真的去叙述这件事情，角色来说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并不是说以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叙述这个故事。主要是以不同的这种动作的 motif， 就比如说比如我刚刚说的，我们 focus 的是他的中国人的毅力和这种勇敢的精神，所以我们会在动作里面，就比如说比较有力量的动作，或者是比较细节的跟 Rope 的这个地方的 landscape 会有比较跟这个大地一起舞蹈的感觉。我们到时候是全程是在户外的，是在自然的景点里面表演，然后我们到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背景，比如说就是在石头旁边，有一些是在沙滩，然后有些是在草丛里面。
所以到时候你们去表演的话，会选择华人淘金 The Long Walk 这段历史，当时他们经历过的这些实际的地点吗？
会，我们会在他们当初登陆的那个海点的附近找到一些地方，然后我们找到相似的一个，就不是说他们当时走的那条路，但是我们有找到一条就长的直路，然后我们会对也是在这种路上面做一个这样 long walk 的这一个景象吧。
嗯，那您当时为什么决定去参演呢？这段历史对您来说作为一个华人和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其实当时就我并不太清楚这个节目，直到苏希里跟我联系了之后，但是自从读过更多关于这个跟这个 long walk 有关的历史之后，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我也是跟着爸妈移民过来的，所以联系还蛮深的。我觉得都是这种就是第一代移民，然后会经历比较艰辛的这段路程，然后不管是有多辛苦，就只是为了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或者是为我们下一代就带来一个更美好的将来，这种感觉。
嗯，所以您看来这种表达出来的精神跟您现在的感受是共通的。
对。
嗯，了解。那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澳大利亚的？
我是2009年来到的。对，当时我好像13岁左右吧，就跟爸妈一起移民过来这边，然后从初二开始就在南澳这边。
那您现在是一位专业的舞蹈演员了吗？
我其实现在还没有毕业，我是舞蹈专业final year， 所以我今年年底将会毕业。
了解，所以也是想向专业的舞蹈演员这个方向前进哈。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舞蹈的？之前就会还是来澳大利亚之后才学？
在国内的话就有参加学校舞蹈队之类的，但是其实就专业的训练不多吧，主要学还是来到澳大利亚这边之后才开始学的专业的芭蕾，然后再读这个就现在这个大学的舞蹈专业。其实我本来是有在读一个教育专业，然后因为我是想要在高中教中文和地理，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在跳舞，然后也有在 local 这地方教芭蕾，然后就想说也学一下现代舞，然后希望可以以后在高中里面也教一下现代舞，然后就开始读这个 course， 但是就发现其实就比较热爱这一项工作，所以才决定就转成这个专业。
嗯，那作为从事这个专业舞蹈艺术的一个华人女孩子来说，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挑战和困难呢？
困难是肯定会的，对，我觉得从事艺术专业的都会比较困难，但是这也是就有趣的一部分吧。
哎，我特别好奇的一点是，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审美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作为舞蹈艺术家的话，从事这个专业，您像不像我们刻板印象中需要保持消瘦的身材，严格限制饮食这样的呢？
现在其实是不需要的，特别是现代舞这方面。如果是芭蕾的话，就专业芭蕾会比较严格一些，但是他们主要还是为了舞者的就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方面会比较注意一下，因为很多舞者都是因为这个节食的问题会有，比如说厌食症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心理问题。现在的话，我们会任何的形体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会接受，就不会说每个人都必须要看着非常的瘦，也不需要每天去节食，只要健康就好。其实
所以澳大利亚的舞蹈行业审美还是比较多元的哈。
对，非常多元化，就比如说不同的 personality 他们都会接受，然后不一样的肤色，不一样的头发长度，比如说女孩子不一定要留长发，然后男孩子也不一定要短发，然后高矮肥瘦各种都有。
嗯，非常的有趣哈。那我们再说回到演出，刚才也说到在演出中呢，您会扮演一个华人的女性淘金者这样的角色，那在了解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您是如何理解他们的经历的？您有没有专门的去学习这一段的历史？
我有去就阅读更多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这些资料，但是就真的找不到太多关于任何女性移民者的或者淘金者的这些故事。当时他们说的好像是就几千个男性里面只有一个女性，这么多年里面好像一共只有12个女性是成功登陆了大南澳大利亚，从 Rope 走到金矿的这段路，关于他们的资料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我只能就自己去想象当时在那个年代那个背景，作为一个女性跟这么多男性一起这段历史的话，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就只能自己去体会。不管怎么说，从就是以前的历史来说，女性这个角色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隐形的这种 character， 我觉得可以 一个亚洲女性来演绎这一段跟历史有关的题材，我觉得对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年轻的女性也会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这个毅力和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